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从生命道路的抉择，
到死因幽谷的陪伴，
从痛悔中的呼求，
到惊叹于主的眷顾。
十二月，让我们静心聆听
穿越盛宴行第二站，
新知师陈之岛。
让诗篇成为你
内心的诗歌，
诚实的祷告。
梁安，认出自己的声音吗？
认出了。
诗篇是不是你内心的祷告呢？
是的，
很真实。新知诗成之岛，今天我们来看第六篇一节到十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我们三位姊妹继续跟你查考圣经，今天我们研读诗篇第六篇。我们将会呢，从这首诗歌祷文当中，你会见到一个痛苦流泪的人，他俯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痛彻心扉地求主原谅自己。第六篇是大卫的诗歌，也是七篇忏悔诗的第一首，充满了人性的脆弱，同时我们也见到诗人心中的盼望。祷告的时候呢，问问自己，我们会不会那种一股脑把所需要的好像什么呢，愿望清单的倾倒在神的面前，神啊，你替我完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吧。我们应该怎么把心中的需要担心的事情恭敬地呈现给神呢？
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听我身边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一股脑地把清单倾倒在神面前，但是其实这些真的都是不对的。因为祷告呢，最能看出一个人他的信仰有没有偏差，他是不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因为有的人真的就像乞丐一样，要这要那，也有的人呢就像司令一样发号施令，让神这样做，让神那样做。但是呢，大卫的祷告和主耶稣的祷告呢，真的让我们学习到，就是以神为中心，祷告是让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成就。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比喻很逗啊，截然不同的两个身份，一个乞丐，一个司令，但是两个人呢都好像在求啊，求什么？求自己心里所想的。我们不是向神所求，而是在无助的时候学会依靠。祷告的焦点应该从那个困扰你的事情转为神自己。我们不能要求神怎么做的，而是呢信靠他的美意，可以一步一步来，从倾倒清单到呈现你的内心，服从神的主权。要知道，神可以不按照你心里所想的成就事情的。不要以为我向神求 A 了，神就要给我 A， 他可以给你 B、C、D 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反正呢一定是一条最合适你的道路的。那么昨天我们也说了，标题不是圣经出版商后期添加的，是传统文本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看诗篇第六篇，请凯一帮我们读一下这个标题吧。
好，这个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灵长就是诗班的指挥吧，听到一个比较陌生的乐器，听到丝弦，另外还会听到第八，奇怪，为什么大卫特别嘱咐灵长，你要用丝弦伴奏，而且呢曲调要用第八的。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线索推断一下，大卫创作的是一首怎么样的诗歌呢？
我们知道诗篇的第六篇是大卫写的七篇忏悔诗中的一篇， 其实我们从整篇的第六篇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表达了他的痛苦，以及向神认罪悔改，还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还有就是他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
因为大卫很想重新修复跟神那个关系，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错了。那么思贤有没有概念呢？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元末明初呢，刘基的一首古诗，名字叫《偶星》，全部我不念了。最后两句怎么说呢？瑶琴无子期，思贤为君绝。当然我相信中国古代那个思贤跟当时候大卫年代用的肯定是不一样的，纯粹是给大家个参考，也可以帮助我们走进那个悲痛的意境。大卫不仅仅是写下文字，他也预设了他的演绎方式，用最适合表达内心颤动的弦乐，用一种能够承载从降悲到得胜的曲调第八。我跟梁恩也讨论了，到底什么是第八呢？好像学过又好像听过，但实际上是什么来的呢？
刚才我们说了，曲调最高的，就是一定要用更高的这个音域。大卫想让人知道，在苦难中他呼求神的这样一个高度，
很高昂的声音的，也许是高八度，又或者新的开始，在敬拜当中庄严的呈现一个人的灵魂，现在就在神圣烈怒和无限慈爱之间的挣扎。我会向神告白，你是我唯一的依靠。所以呢，无论是思贤也好，还是第八曲调，提醒我们诗篇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它是有温度的，有声音的，有旋律的敬拜。每一首诗篇都能带领我们更深的遇见神。在第一节我们看一下一个写作手法，一个修辞，同意对仗，或者可以叫做同意对偶的经文，怎么反映神的情绪属性呢？经历了磨难的大卫，他用什么态度再一次求告神呢？
第一节我们看一下，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他在这里连着两个表达耶和华上帝的愤怒，其实他也知道大卫是犯罪了，所以呢才会招致神的愤怒和惩罚的。大卫呢谦卑地表达求神对他有怜悯和慈爱，因为大卫知道上帝不永远怀怒，在神有怜悯之恩，所以呢他才向神认罪悔改。当他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会赦免并实行拯救。而且大卫也知道他的拯救唯有是在神这里，永远不是在他自己那里。
我们咀嚼一下第一节的经文，你觉得大卫是不是在求神你高抬贵手吧，你挪去那个刑罚呢？
我倒觉得期待着跟神恢复那个关系吧，
焦点也许不在于那个刑罚，而是那个关系。另外呢，大卫求神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惩罚，因为他只是个软弱卑微的人，实在承受不了，也许是身体上的痛楚或者心灵上的苦楚，反正呢已经超过他能力范围的，他赤裸裸的把最软弱最难堪的一面呈现在主的面前。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他没有甩锅，没有推卸责任，他愿意接受惩罚，但是求神不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他发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祷告，求主不要让他在烈怒中灭亡。大卫哀求神的怜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他向神诉说什么痛苦呢？具体有什么痛苦呢？二节到三节，
二节到三节我看到了有三重的痛苦。第一，我看到他骨头发颤，就是为什么发颤呢？他肯定是忧愁恐惧，所以他身体软弱。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都在发抖，骨头就发颤。
是。
那第二重痛苦呢，就是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这个心七上八下的很怕，因为他犯了罪嘛，而且又有敌人的攻击，所以内外交换，他的内心就不安。那第三重的痛苦呢，就是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他对神的拯救有一个渴望，但是又有一种焦虑，在这种等待中呢，他也在经历一个信心的挣扎。
我们以前查考过的，我们讨论过，你要到几时呢？这个语句呢，很常在圣经里头见到过，你要几时呢？代表很迫切的。 肉体也好，心灵都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那个软弱呢，是指整个生命的衰残呢，包括身体、精神、灵性的力量早已经耗尽了。发战呢，代表非常的恐惧，不是一般的痛，吃止痛片睡个觉就能好起来的那种，不是的，而是深入骨髓的令人颤抖的崩溃状态。他的内心身体承受的痛是一样的，那心灵更多的是忧伤痛悔，觉得我错了，我得罪神了，我让爱我的神失望了，我真的不想跟神分离了。我说大卫敬虔的表现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调过来想想，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以前的我们呢，当我们意识到我错了，反而更拒绝向神祷告呢？
我原来的时候，我对照我自己吧，要是遇到环境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会埋怨，因为原来不认识神嘛，就觉得哎呀老天爷呀，你说对我好，这是对我好吗？让我遇到这样的我根本就无法胜过的这些环境，然后你这叫对我好吗？其实很多的时候，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等到信了耶稣以后才知道，越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越是需要躲藏在他的面前，因为只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有拯救，只有在他的里面哎，才能够得着安慰，因为在外面根本就找不到。
我们也会发出同样的问题，这是对我好吗？好在哪里呢？一点都不觉得，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才是最好。但幸好大卫不是躲在自己的深渊里头，他是躲在神的荫庇底下的，他不是在那里乱吼乱叫乱埋怨，而是去到他所认识的神那里，呼喊他的名，耶和华呀，好像我们上集说的耶稣救我啊，就那么直接最真实的呼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不需要长篇的论述的。耶和华是与他立约的神，是赐给他宝贵应许的神。你知道祷告的对象是谁吗？你认不认识他呢？大卫站在那种认知和关系的基础上，所以才放胆呼求神。我们也可以勇敢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神倾心吐意吗？
穿越圣宴行，看你怎么选。生活中的多重压力让你喘不过气，事业不顺利，健康出现问题，甚至与亲近的朋友或家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你内心充满懊悔，你怀疑自己是否得罪了神，你每天晚上都辗转反侧，甚至流泪到天亮，祷告似乎也没有回应，这时的你会怎么做呢？ A. 在痛苦中持续祷告，等待神的回应。 B. 放弃呼求神，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C. 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摆脱痛苦。加入我们的情景挑战互动，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参与即可获得新知诗成之岛电子版金句卡，共八款，每周送你两款，限量制作，快来回应。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诗篇的六篇一节到十节，大卫嘱咐诗班的指挥，你们要用丝弦弹奏这首忏悔诗。大卫的祷告呢，有点像耶利米先知那样的，求神不要在烈怒当中惩罚我，求主从宽惩治他，免得他因为神的惩治衰微。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就可以放胆来到他的面前，敞开你痛苦的心，哪怕是流眼泪也不用感到羞愧的。那为什么曾经那个得罪神的大卫他不会拒绝祷告呢？刚才海义也非常坦诚分享过，以前我们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埋怨神呢，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这样好吗？一点都不好。但是大卫没有拒绝祷告，大卫站在认知和关系的基础上。
大卫这个人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真的他是不一般的。你看他对神很有认识，在利未记的时候呢，已经启示就是神愿意赦免悔改的罪，大卫他就牢牢地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所以他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他也知道哎，自己犯了罪了，但是呢，你只要悔改转向神，那神呢仍然愿意接纳我们。你看大卫他相信神的话，神既然跟他立过约，所以他就大胆的求啊，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王，神也曾应许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所以这个立约 就使他确信，即使他自己曾犯罪，但是呢，他愿意悔改转向神，他相信神的慈爱仍然会保守这份关系的。
嗯，这个人呢，我说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奔向神，不是逃离神呢。再说大卫从头到尾没有隐藏淡化那个痛苦，因为真的很痛嘛，身体心灵上都很痛的。他很诚实地跟神说，你不要在烈怒中再管教再责备我，因为那已经远远超过我肉体心灵能够承受的。如果我们被神惩罚，我们知道自己错，你真的受不了，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他宽恕的，以神丰盛的慈悯赦免我们，洁净我们，重建我们破碎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继续为神而活。所以真的不要拒绝祷告，要奔向神，不是逃离神呢。再来看一下第五节，大卫恳求神不要让他在阴间，阴间这个地方很可怕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海义，请你先帮我们读第五节经文。
第五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其实大卫的痛苦特别的深，他形容自己已经走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了，好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向神辩明说，你如果不救我，我就到阴间去了，那样的话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益处了，就没有人纪念神了，没有人称谢神了。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需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需要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虽然我们在罪恶当中，但是我们需要悔改。大卫非常的清楚神的属性嘛，让神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可以让他在神的面前继续数算神的恩典，继续来称谢耶和华。大卫知道只有在神这里才满有怜悯。
嗯，我们要想想大卫在意的是什么。虽然刚才我听海义你这么说，我觉得有点好笑，好像在威胁神呢。我在阴间谁敬拜赞美你呢？不是的，我们不要错误解读大卫的态度。这个问题呢，说实在触及到旧约时代犹太人对死亡的认知的，他们略为知道神为子民死后所预备的，但是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得到清晰的启示。他们知道呢，在阴间是不能敬拜赞美神的，所以大卫深知到，一旦我万一真的进入阴间，我就没办法再履行被造和被拣选的使命，敬拜神。阴间没有赞美，没有感恩，没有纪念神的作为，所以对他来说，停止敬拜呢，甚至比你让我去死更可怕的。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怕的真正在意的是我跟神隔绝，因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跟神相交。
对，
他最大的考量是我跟神的关系。诗人的呼求向我们今天每个人提供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视角。我们担心被神惩罚是因为我承受不了那种痛，当然是的，我们是人嘛。但是我们会不会像大卫那样，我最痛心的，或者像约伯那样，我最痛心的是我跟神的关系竟然会断了，这让我承受不了啊。第六到第七节，大卫继续用强烈的意象描述自己的忧伤还有悲伤的。你有经历过被神亲手压垮甚至把你带到尽头的经历吗？
经历过。我们看到这里呢，一国之君他的泪水能够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虽然是夸张的手法，但是也可见呢，他真的在夜间流泪之多，他的忧愁之深重，还有他的眼睛干闭，眼睛昏花。我们从视觉的衰败也看到他心灵也在忧伤，因为外界敌人的攻击还有他自身罪的压力，让他看到哎呀很软弱。
嗯，
那当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才会看见神是人的唯一的盼望，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尤其是我经历神作为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都有分享过，就是在患难中的时候，临危的时候，想到一句就是神啊救我，主啊救我，就会看到呢，神在人的尽头就会开路。
嗯，大卫呢不是那种无病呻吟发放负能量甚至情绪勒索神的，而是呢通过那些的意象 让我们有共情感，因为我们曾经都走到过那个尽头，是明白那种感受的，让我们心灵奇境的感受他的痛苦，是从内心的哀哼到外在的流泪，最终导致整个人呢很困乏的逐步吞噬整个生命的过程。而且每天晚上啊，在床榻，刚才你说一国之君嘛，一国之君他在这里没什么形象了，我就流泪啊，夸张的手法，流到整张床都是水啊，都是我的泪水。他很真诚的向神敞开，他想表达的是那种痛苦悲伤无处可逃，无时可休啊，内外交织的情感。他知道我错了，我内在的罪疚感再加上外在仇敌的压力同时攻击他，真的让他身心疲累啊。一个痛悔的祷告为什么能够有能力包裹一个脆弱的人呢？
如果说是在困境当中任由这个软弱困境继续的包裹着而不去祷告不去寻求的话，那就会心力交瘁，那就会毫无盼望，也就越来越往下沉，身心灵不行，所以就像走到人生的尽头一样。我们经常会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神的起头那就是需要我们痛悔的祷告啦，我们需要来寻求神，然后透过祷告再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在祷告当中呢，我们的信心神就加给我们，我们的力量神也会加给我们，神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身上做着坚力的工作，帮助的工作，使我们的脆弱就变得刚强了。
有时候神可能说不是我让你一直撑下去的，是你不放过自己，是你不来到我的面前呢。脆弱的人呢，我做个比喻吧，好像一个破碎的器皿，他要放进去一个很坚固很精密的模具，不是为了遮盖他的裂痕，而是为了在裂痕处给他注入新的材料，然后呢破碎的地方才能够得到修补，好像新的一样变得更强大更坚固。所以呢包裹这个动作本身呢是将在人看来很羞耻的脆弱重新定义为我可以在主里降卑我自己，不再跟神隔绝，而是与神连接的起点。人的尽头两位姊妹都说了是神的起头嘛，神的爱怎么呈现呢？好像绷带一样止住我们正在流血的伤口啊。最后三节经文八节到十节，你看一下大卫的语气是不一样的，他的语气用语前后好像两个人那样判若两人的，他要在敌人面前做什么见证呢？语气都非常的坚定的，怎么说呢？
大卫呢，他经历了神的听见，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所以他这里从开始的软弱已经转为了得胜的宣告了。他要向敌人见证，神是听了我的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敌人以为大卫啊，你已经被神抛弃了，但是大卫这里宣告神并没有抛弃我，而是垂听了我的哀哭，也拯救了他，他因着信心而得胜了。
一个重复多次的动词听啊，很确信神听了我的祷告，并且我要把那份确信带到我的敌人面前，向他们宣告我的信仰。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呢，不是停留在一面的倾诉啊，向神诉苦，这一步是可以的，因为神是你最信任的嘛。同时，我们也要抓住神的应许，转化为内心的确信，像大卫那样，最终你才能够带着那个确信，重新再面对生活当中的仇敌，可以是压力、疾病、不公义等等。我们怀着使命的，祷告是怀着使命的，我们会为了那个听祷告施拯救的神在生活当中做最刚强的见证。大卫他犯错，他真的错了，但是他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需要提升那个属灵敏锐感吗？为什么需要呢？
因为大卫呢，他能分辨神是听了祷告的，就不至于在苦难中迷失了。他很细心，他随时都觉察神的声音，这些都归功于他和神的关系，
就不至于觉得自己祷告是跟空气说话自言自语，知道神听，他在听，他的同在。那么今天我们看诗篇第六篇，大卫的祷文给你带来什么教导呢？会不会更新你对祷告的理解呢？
这一篇大卫的忏悔诗当中让我学到了，有了任何的困难和苦楚的时候，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要自己在那里自怨自艾， 而是要仰望那位对我们的爱从不改变的神这里。所以当我们靠神刚强壮胆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路了。我们就会在软弱当中，我们就会刚强了。我们看到大卫在前面的时候是流泪的，但是当他呼求神的时候，现在他就更加的信靠了，信心也得坚固了。
嗯，你这个观察很好。一开始是流眼泪的，痛哭的，眼泪成河的，但是最后他的用词语气判若两人，因为他经历到神的帮助了。那个帮助不是说前面的仇敌通通死掉，通通消失，环境不会马上改变，但是他的心态改变了，不求神照我的意愿行事，而是求我在他的旨意当中，我被他的慈爱公义包裹着，重新的塑造。那真实的祷告呢，刚才说不是远离神，是奔向神呢。
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啊呜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啊呜啊，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啊心也大大的惊慌。
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愿意敞开心扉来到你面前。是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仇敌，未必是拿着刀拿着枪攻击我们的人，也许是我们内心的声音，也许是外在环境带来的压力逼迫等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深深知道你的慈爱永不改变，因为你的信实高过诸天。求你救我们脱离淹没人的深渊，救我们脱离仇敌的嗤笑，免得他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啊，跑了睡了还是根本不存在呢。主啊，求你挪去那些会动摇我们信心的声音啊，愿所有痛苦的人知道你已经见到他们的眼泪，你会使哀哭化为清晨的诗歌。主啊，耶和华，愿一切攻击你的儿女蒙羞退后，因为你必会为每个倚靠你的人彰显公义，你必定会在绝望的时候开路的。我们虽软弱，但你却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主啊，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来在此地无人迹。